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欢迎收看收听雅鲁圣经世界民数记十四章的精华版。民数记十四章我们的感动就是加勒帮助约书亚预表我们的魂的刚强的部分，帮助我们的灵得胜。用保罗的话就是心思之于灵就是生命。我们的心思有很强的拣选的功能，它拣选帮助灵，灵就会得胜。如果我们的心思之于肉体，拣选肉体就是死。这是我们读民数记十四章的时候得到的感动，就是加勒预表我们魂力刚强的部分，约书亚预表我们的灵。当加勒帮助约书亚的时候，就能帮助我们的魂，就能帮助我们的灵打败肉体从邪灵来的攻击。民数记第四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二十四节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有另有一个灵专一跟从我，我就要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要得那地为业。这是十四章二十四节说，但是三十节却说必不得进我启示所赐给你们居住的那地，这指一般的以色列人，唯有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为什么在同一章里耶和华两次说话不一样？为什么耶和华第一次只提到了加勒，而第二次说话的时候才提到了加勒和约书亚？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我的一个想法是，这两次说话是有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环境。第一次耶和华说话是耶和华对摩西一个人说话的，十一节记载说耶和华对摩西说等等等等等，揭示了这个说话的背景，这是耶和华和摩西私下的说的话。十一章二十八节说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等等等等等，显示约书亚是摩西拣选的一个人。摩西是一个属神的人，常常祷告的人，他拣选约书亚不可能不和耶和华沟通过，所以耶和华理应是知道的。十三章十六节记载说摩西称嫩的儿子约书亚何西阿为约书亚，这个经文很有意思。何西阿的意思是拯救，约书亚的原文的意思是希腊文的耶稣是等同的，意思是耶和华成为我们的救恩。何西阿的意思也是拯救，所以约书亚是摩西拣选的人，带领以色列人经过征战进入美地，是耶稣这位耶和华救恩的元帅的预表，灵力的预表。今天这位耶和华救恩的元帅就在我们灵里，就是我们灵里的约书亚，就是主耶稣基督作为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幕后的亚当今天也是那个赐生命的灵，主就是那主就是圣灵，他住在我们里面，他是借着灵的交通住在我们里面。天父也是灵，神是灵，我们敬拜他要在真灵和真实的敬拜，我们并不说他们混同一谈，不是，天父是天父，主耶稣是主耶稣，圣灵是圣灵，但是他们都是灵。什么时候我们转向我们的灵，呼求这个元帅的帮助，就是主耶稣基督作为灵，是灵的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他就会帮助我们得胜。所以一定程度上来讲，约书亚可以预表我们的灵里的生命。我们上一讲讲到摩西预表我们灵里的生命，可以与神面对面说话，与神沟通啊。但是约书亚是摩西的继承者，所以约书亚也是预表我们的灵。我想在这个背景之下，耶和华没有提到没有和摩西特别提到约书亚，并不是排除约书亚在外，因为其他地方提到了，而且耶和华和摩西有默契，心知肚明。但是二十六节开始记载，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加上亚伦，这就是耶和华公开吩咐摩西和亚伦来告诉所有以色列人，只有加勒和约书亚才能进入美地，其他人都要倒闭在旷野。这是耶和华对所有以色列人的说话，自然就把话说清楚了，所以前后并没有矛盾。当然这是回答我们在聚会中一个姊妹提出的问题，我们就带出这个感动。当然我们这次主要的感动是关于加勒的预表。如果约书亚预表我们人的灵的话，那么加勒就预表人魂里的刚强的部分，还不是指魂里所有的部分，而刚强的部分。 或者神最初创造的美好的部分，他们必须起来征战，帮助我们的灵才能取得征战的胜利。那十个恶叹，那十个恶叹就是预表我们属肉体的部分，肉体的部分被仇敌邪灵巨人吓怕了，然后来压制我们的魂，压制我们的灵。魂的力量是很大的，保罗在罗马八章六节的话是很好的证明。保罗说，因为心思之于肉体就是死，心思之于灵呢就是生命平安。如果我们魂的就你的心思，这是加勒所预表能够帮助我们的灵，就是约书亚所预表，我们今天就在灵里得了生命的丰盛，进入神赐给我们属灵的迦南美地里。而十个恶叹的生命表明我们肉体中罪与死的律，这是罗马书八章二节。而加勒预表我们里面的人喜欢神的律，罗马书七章二十二节。而约书亚预表我们里面生命之灵的律，是罗马书八章二节。所以我们必须得到加勒的帮助，才能帮助约书亚取得征战的胜利。为了帮助当时和我聚会的弟兄姊妹理解我这个感动，我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什么是我们里面加勒的生命。我说不是每个人都会讲到，有的人不善言辞，但是却非常有爱心。我听说一个故事，八十年代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一些弟兄从内蒙古到广州拿圣经，为了省钱一路站票过来，那有时候三天三夜才能到，从内蒙到广州，也不吃饭，因为没钱，所有的钱就买了一张火车票。广州一些弟兄姊妹服侍，发放圣经，这个有的时候他们一个内蒙古一个弟兄拿一本圣经，一个县的弟兄姊妹一同这个传阅，他所以他是一个县的人还能拿一本圣经。他们常常有这样的人去广州去拿这个圣经。有一个老姊妹，广州的老姊妹，不善言辞，但是天天拿着篮子买菜去接待这些饿了一路的弟兄们，给他们做饭吃饭。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是听过一个当事人给我讲。我说这个姊妹的爱心呢，就是她里面加勒的生命。她可能不善言辞，也不会讲道，也不会说什么动听的言语，但是她通过爱的生命，这个魂里面爱的生命，就神赐给她加勒的生命，就是让她能够在灵里得胜，让她能够帮助其他弟兄姊妹，然后这个一定神将来会称许她。我只举一个例子，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优点缺点，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特别赐给我们的一些优点，但是缺点是神也许可。比如我自己有一个优点，就是坚持不懈，不管有什么样的挫折，我是越挫越勇，坚持不懈完成自己认为是神的对的事情和神的呼召。我在写作这些文章的时候，太太也常常说，你花那么多时间写这些谁看？我妈妈也说，你写的太长，应该写短点，没有人那么多时间来看。我知道很多读经的时候都是感动是从神来的，我必须得忠心的记录下来，因为不记录下来慢慢就会忘记了。虽然一时的果效不是很明显，但是时间长了自然就会显明出来。很多时候要到勇士里才能衡量我们的服侍到底祝福了多少人。我们不能在一时一成一尺来看我们得胜，我们只是因为这是神呼召我所做的，是有的时候感动亮光给我，我一定把他们忠实的记录下来，我不能把它埋没了。这是我的一塔连德，我要把它好好用好，也许神将来赐给我五塔连德，对吧？圣灵也借着一个韩国的先知的口对我说话，我一个特点就是认定了事情就一定要做到底。当然这是一个优点，反过来就是个缺点，就是这个韩国先知也讲，他说所以因此你的自我比较强盛。所以圣灵呢希望带领你能够经过一系列的环境，你能够降服自己，把自己降服于神，把自己的样子一直降服于神。而2017年最后一天，主耶稣也化妆中向我显现，后来显明是他自己，把我带到天堂里。在那次的先知性的经历里，主耶稣也对我说了类似的话，大意也是希望我能够降服，然后他会大大的使用我。 我身边的人也都提醒我这个特点，太太常常发现我是一个达不到的小强，虽然外表看似软弱，身体也不是那么强健，但内心却是一个钢铁，坚持不懈。我怀着300美元来到美国，帮助我的一个美国老师开始并不喜欢我，后来上了他一学期课之后，他对我说 You have a big soul， 意思是你的意志很坚定，或者魂力很坚持。当然一方面我能生存下来，一方面靠着神的恩典，但是和洛杉矶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爱心和学校老师的帮助都是离不开的，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时期。但是这也是和我坚持不懈、永不放弃的个性有一定关系。我常常说我智商、情商都不是很高，但是神之所以要使用我，或许主要看重的是我坚持不懈的个性。我只是用此来举一个例子，就对每一个服侍的神的人都必须有一个点，让神可以使用你。你或者特别有聪明，或者说你特别坚持不懈，你总是要有一个点，一个性格的点，让神能够使用。这就是我只举自己的一个例子，然后举个前面的姊妹，神赐给我们每个人加勒的生命，就是我们生命中魂生命中坚强的一点。这就是耶和华这里称许加勒有一个不同的灵，专一跟从我。不仅我是这样，你也是这样，因为神创造的每一个雪花都不同，每一个人都是他专一独特创造的，他一定赐给了你某个品质是独特的，别人都没有的。你要把这个品质好好发挥出来，这样你才能给天赋带来他独一的快乐，或者从某一个独特的角度带来天赋，给天赋带来独一的荣耀。我们都是来在地上荣耀神，但是呢？你能荣耀神的地方和我能荣耀神的地方是不一样的。比如你可以画画，你可以通过绘画，荣耀神，我永远不可能。你或者你会唱歌，你可以通过唱歌赞美荣耀神，因为我的五音不全，肯定不会唱歌，赞美荣耀神。这个我只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神创造我们，就好像，我们是每一个亿万个棱角的宝石一样，我们每个人从一个角度可以反照神的荣光。你只要做好你这个角度就好了，你不需要去跟别人比，明白吗？一个我们聚会中经历了疾病和神的医治的姊妹见证说，她原来发现她的意志薄弱，常常软弱，但是她的情感丰富。这个情感丰富就好像是姊妹的特长一样，和我前面说那个老姊妹一样，就比较富有爱心和丰富的情感。她就把自己的爱情献给主，好像玛利亚用香膏浇灌主一样。所以这个也是它里面刚强的部分，魂力刚强的部分，就是加勒的生命。它不完全是灵，但是它是人神造你的时候美好的部分。你要把这一部分发挥出来，然后帮助你的灵，取得属灵征战的得胜。一个人的里面不可能全是优点，你也不可能样样美的品质都有，但是你必须找到神给你创造那个美好的品质，善加利用，就会成为你属灵征战得胜的关键。你里面刚强的那个加勒的生命，常常是备受仇敌攻击的那一点，或者是常年仇敌常常通过谎言来欺骗你的那一点，说你这个不行。所以不见得每个人都知道自己里面的哪一个点是神赐给我们的加勒的一般的这个刚强的魂生命。这个姊妹继续说，她发现自己里面意志薄弱，常常被仇敌欺骗或者恐吓，但是经过最近那些试炼，她希望自己成为主刚强的一名战士。我就给他分享了我在地方教会长老会接受的一个教导，我认为非常有益。这个教导就是说，当我们每个人的弱点，就是反映主耶稣基督一个特点的镜子。换句话说，比如我缺少爱心，但是因为我这个软弱，我常常仰望主，好像镜子观看并反照主的爱的时候，就能渐渐变化，慢慢变化成为主一样的形象，就被他爱充满，成了一个有爱心的人。同样，你如果缺少刚强的意志，当你常常观看并反照主的刚强的时候，你就好像镜子观看反照主的荣光，你就慢慢变得像主一样刚强。换句话说，你的优点和缺点都是神创造，至少是神许可的。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帮助你的属灵征战，连我们的弱点都是可以被神使用来变化我们。当然，我讲了李长寿弟兄保罗版《基督》这本书里面一个例子。就很好的说明，因为我被神带领离开的地方教会，我接触的福音的服侍的对象包括很多传统的华人教会，里面的这个弟兄姊妹， 很多人因为受到一些反对教会、地方教会里长寿的人，这个的教导，把李长寿定为异端。我离开地方教会，我不否认地方教会的教导中有一些还不是很准确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华人教会对于教会或者地方教会，甚至李长寿弟兄的批评过于严厉，过于严厉，把它定为异端，什么什么得的能力都是从撒旦仇敌来的，这些很多都是当时出于嫉妒的人对他的攻击。因为过于批评过于严厉之后，就是这个神借着李长寿弟兄释放了一些真理或者生命的话语，就不能成为很多华人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祝福。为什么？因为你已经被别人洗脑了，或者说说长期讲的才是异端了，都不敢看的东西，你就无法从他里得到祝福。我不是说不要分辨，我是从地方教会出来又离开地方教会，在灵运动中和其他的很多的基督徒团体中学习，我是采取一个中立的态度。我认为李长寿、尼托生可以批评，但是呢，也要辩证的批评，就是说你要他好的东西，也不能一味的都就把他攻击的到这个一无是处。他不好的地方当然批评，那很多的批评已经很多了，但是呢，你不要过分批评的一个程度，他被神使用的祝福的点，你也不能接受了。比如李长寿弟兄推动导读主话，现在我看了很多灵派的教会，甚至灵粮堂，他们也都在操练导读。那当时推出导读主话的时候，很多人也攻击他，认为是出于魂啊怎么样。所以他这个就是我这一句题外话，因为我在这里我是从地方教会得到过帮助，所以我因此呢，我对地方教会这个尼托生和李长寿的这本知识是有感恩的。但是因为神开启了我，让我通过在灵运动中和其他教会学习，又的确认识到他们有不足。所以但是你不能因为认识到他有不足就把他完全否定，这个不是一个健康的态度。所以我特别的鼓励很多，如果你认为或者过去接受到教导认为这个李长寿教导就所有都是错的，那这个有点，我只能说有点过于批评过于严厉了，甚至半跌了你从他学习神迹的他释放的一些真理。比如他在包罗万有基督这本书举到的一个例子，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就这个例子里就说，就是一个家里有个哥哥一个弟弟，哥哥呢比弟弟有爱心，更孝顺父母，就是天然来讲。那有一天哥哥得救了，他仍然凭着天然的良善来孝顺父母，并不祷告神变化他，因为他天然就是孝顺。弟弟也得救了，但是天然他不孝顺不良善，所以他也得救了，他就要求神变化他。所以呢，像雅各一样，就天天求神来帮助他变化他，他就经过经历生命的更新，也慢慢也变得孝顺父母。好了，这个问题就是李丁在这个书里就问说，到底哪个人经历了更多神的变化？这个问题不是说到底哪个人天然更好更孝顺，而是说哪个人经历了更多的神的变化和更新。那答案自然是弟弟经历了生命更多的变化。就在这个例子里，一个天然有弱点，就是不是那么有爱心和孝顺的人，因为自己这个软弱常常祷告观看并反照主的这个特点，就更多的经历了神爱的变化。而哥哥的一直因为依靠自己天然的良善活着，他就比较少经历比较少经历神生命的变化。我前面讲那个神的一个我们每一个弱点就是反映主耶稣基督的一个特点，这个我们把我们的弱点当作每一个机会反照主的荣光来更新经历神的变化，这个也是李弟兄提出的，他很有道理。所以一味的把地方教会或者说李长寿这个弟兄全批评为异端，会是出于仇敌的，会拦阻你从他学习生命的丰富。我再说，并不是说所有他讲都是对的，那个对于地方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讲，又希望他们又能够突破尼托生和李长寿教导的限制，在教会在地方教会之外去学习其他人的丰富。他这个 这个是非常平衡的一个观点。嗯，但是呢，我们生命上还有很多生命或者品质是属于恶碳的生命，就是因为先祖和我们自己的罪、社会环境和文化的影响、撒旦的欺骗等，造成我们一个不信的生命。这些生命都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这样恶碳的生命的品质，是神不喜悦的，是要经历十字架的杀死。这些恶必倒闭在旷野，不能进入美地，其实就是预表了他们经历了十字架杀死的一个功课，这是一个属灵的图画。当然我在也分享了自己的一些软弱和里面这样恶碳的生命，那每个人都有。那个姊妹也慨叹自己里面有一些这样恶碳的生命，比如说软弱啊、不信啊、贪财啊、情欲啊、偷窃、撒谎等堕落的品质。我不是说前面的姊妹，我是说我们一般的人里面这些生命，因为我们的罪和软弱都根植在我们里面，这些生命常常企图和撒旦配合来杀死我们的灵生命，或者压制我们的灵生命。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七章的经历是一样的。那些在肢体中罪的律，就是我前面讲了不信啊、情欲、贪财、贪婪、偷窃、撒谎、恐惧，每个人有不同的弱点。这些肢体中罪的律，它从撒旦、邪灵，从罪，我们的肉体通过罪被仇敌、被撒旦裹挟，就常常捆绑我，甚至杀死我们魂力，企图遵守神的良善的律的举动。因此他慨叹自己是一个苦恼人，这是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讲。这个时候我们魂里面有加勒的生命，就是无论是你爱神啊，或者你意志坚强，或者你信心大，或者你其他的优点，都必须起来刚强站住，配合神的应许，也配合我们灵里的约书亚刚强征战，才能帮助我们灵得胜。就是一些基督徒常常忽视魂的力量，因为我们只要得救了，只要反正操练灵就好了。我们在地方教会也常常讲操练灵，他操练灵固然很好，但事情绝对不是那么简单，因为神的生命虽然在我们的灵里，我们的灵里也有生命之灵的律，这是罗马书八章二节，但是我们的灵生命通常开始是一个幼嫩的生命，就好像一棵树的幼苗一样。橡树呢，虽然可以长大为几十米高的参天大树，但是一个小小的橡树苗就这么小，就可以被鹿一口吃掉。因为我常常种树种菜，家里附近的鹿很多，就深有体会，必须设立篱笆来拦阻鹿，否则他们一个晚上就把他们全部糟蹋掉，对不对？我有时候观看天鹅起飞的时候的情景，发现非常美妙。他们会在水面上或者沼泽地里奔跑，然后再起飞。飞机起飞也是这样，他们这里的助跑是非常重要的。固然飞机飞行和天鹅飞行都是靠翅膀，不是靠腿或者轮子，但因为他们庞大的身躯呢，就需要助跑的力量。今天我们的肉体还是沉重的一个身躯，我们的灵里的力量还是不够强大，因此需要魂的助跑的力量。那当有一天你的灵生命强大到一个地步，以及你的肉体就是瘦小到一个程度，你就可以变成个直升飞机了。或许那个时候你就不需要助跑的力量，可以直接起飞了。因为我最近这几年常常做异梦，就开始做异梦的时候常常有人飞到天上去啊，飞到天堂去啊，那就飞不上去。但是后来慢慢经历一个突破，就发现自己可以飞，在异梦里就飞，飞到天堂去，会见到主啊，或者是看到天堂的一些情景啊。这是天堂异梦之神带领我灵里有突破的经历。从我这个经历来看，就是神过去一直不在通过环境来对付我的肉体，十字架来削减我的肉体，慢慢我的灵生命就被提升。所以也在异梦里啊，有被天常常有飞到天堂的经历，不是主提你，有的时候主宰的提你，或者是到你到天堂里去。或圣灵带你去，有的这我现在讲的练，有的是自己的灵被提升，自己飞翔，常常做飞翔的梦。所以我们不能轻视我们魂的力量，必须借助我们魂的力量的正面的部分，就是我们加勒的生命所预表的，帮助我们的灵成为肉体里恶碳的生命。固然呢，保罗在罗马八章提到的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们脱离肉体中罪与死的律，但是他也不忘记提到我们的魂，特别是拣选的力量带来不同的结果。很多追求属灵的基督徒轻视魂的力量， 不去理性魂灵的问题，而因为追求属灵，就说以为操练灵就解决所有的问题，结果他有一天会发现自己会走到一个瓶颈里去，因为他魂没有完全得到更新，魂灵的问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甚至魂里面坚固的营垒啊，我们的顽固的个性的点没有被打破，所以他只追求属灵，那加上他这个魂的更新和变化不够，所以就成为属灵的怪人。所以在很多追求属灵的教会里面，我见到很多这种就嘴上讲一套，但是他行为上他却活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魂的心思和更新，他刚强的部分，他和他肉体被对付的部分跟不上他所谓操练灵那一部分，他成了一个属灵怪人当然我自己的经历，我是在讲自己经历，有一段时间就是属灵怪人，嘴上讲了一个，但是你活不出来也行不出来，因为你心思的更新和肉体中罪的对付达不到，心思中更新还不是说自己去靠主化更新那一部分，那当然是很重要，而是说我们还需要经过圣灵的浇灌，打破我们里面从先祖来的咒诅啊，过去的伤害和等等的错误的观念造成坚固的引领，那是需要去圣灵的能力从里面帮助我们得到释放的。这个很多福音派教会包括地方教会他不讲圣灵的浇灌带来的祝福，所以他就会陷到一个瓶颈里去，以为追求属灵就到了，但是呢确实走到一个瓶颈里去，有一点那个怪怪的。当然我现在比较地方教会里面的这个从五所谓帐幕的祷告外原子圣所至圣所不断圣别自己亲近神，这是一方面。我从福音派的教会来到灵魂派的教会，观察了另外一个情形，就是特别在学习灵运动中的心灵医治 inner healing 事工和赶鬼事工 deliverance ministry 的时候，就很多这样的体会。因为我系统的进修了赶鬼事工和心灵医治的课程，就上了训练班每一期的五期课程读了很多的书。一些比较追求属灵的教会的人不承认魂力的问题，或者忽略他们，把他们当作是老我，以为只要操练灵就够了。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们的魂就是问题之城 the city of a problem， 我们的灵是没有问题之城 the city of a no problem， 只要我们活在灵里就够了。它一方面是对的，但另一方面又是过于简单了。很多追求属灵的教会把灵运动中的心灵医治啊inner healing 或者 delivery ministry 啊赶鬼施工好像都当作没必要，甚至把灵运动中的心灵医治当作心理咨询，说这都是属魂的东西不管用。但是就我的学习经历来看，真的不是那么简单，是过于武断了这种判断。根据我的学习和观察，很多灵运动的心灵医治者在服侍人的时候常常使用先知性的恩赐，从神得着神照亮被服侍者的魂力的问题，从而让他们的心灵得到医治和释放。比如一个灵运动里面的先知举了这样的例子，他说他在服侍一个女子的时候，他就得到一个圣灵的感动，先知的话语说出一个名字麦克，立刻这个女子就开始歇斯底里发作起来，之后呢他们就对他进行赶鬼施工，就把鬼从他身上赶出来了。然后事后访谈，他说为什么呢？事后访谈他跟他谈，然后继续跟他进行心灵的医治这个事工，然后他才在这个事工中透露，这个麦克是最早强奸他的一个人的名字，因此这个痛苦经历让他的魂力被扭曲，成了一个仇恨不饶恕的在他里面成了一个坚固的营垒。邪灵就利用这个折磨他，就被怎么讲呢？影响了附身的。附身是我们传统的说法，这不是最正确的一个说法。但是因为这个人在进行赶鬼施工和心灵医治的时候，他有先知性的恩赐，利用先知性的恩赐，借着圣灵的恩赐提出了这个名字，然后就借着这个神奇的知识的言语或者先知性的话语，然后打开了心灵。并借着耶稣的爱告诉他这个是人的恶造成的，耶稣基督的爱一直在保守他，也让他祷告中让他看见一向神一直在主耶稣一直在保守他，然后也又释放神的话语让他必须饶恕他，因为我们不饶恕他天父也不饶恕我们，所以他才得到释放饶恕那个伤害他的人。 认识到神的爱，然后摒弃他对男性的仇恨，或者对他这个麦克的仇恨，然后他就得到了心灵意志的释放。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虽然程度不同，每个人的魂里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麦克，就是我们心中的痛，别人对你的伤害，或者说你遇到的不公正，或者说家族的一些咒诅，或者说父母对你的这个原生家庭的伤害等等等等，这些你内在的东西你不会告诉任何人，甚至你信主了，这些麦克（括号麦克）依然留在那里。这些麦克就是我举例子，就是追究你属灵生命中的拦阻，就好像一个脓疮一样，你必须捅破，然后才能得医治，才能不影响整个身体的健康。同样，我们追求属灵道路也必须解决这些魂类的问题，不是我信主了，天天读经祷告就解决所有的问题的。读经祷告会带进生命和魂的变化，解决很多的问题，但不是所有的问题。但魂力的问题还要厘清来解决，找出原因来，然后特别是先知性恩赐里面，就是重新带你回到那个经历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让你看见，哦，当初我以为上帝抛弃了我，不管我，但是其实人伤害我的时候，神还在那里背后默默的看顾我，保守我。这就是这个先知性恩赐来对人进行心灵医治的时候，主要是神能超越时间和空间，能在灵里通过意象和看见，让带到回到过去的经历里，然后重新给你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往往这种服事就能把人脱离旧有的伤害，给你造成了坚固的营垒。所以很多的追求生命的教会不追求先知性的恩赐，他就不操练这样，他也不能看出别人心里有什么这样的问题。我当然举过很多的例子，我在地方教会追求十几年的生命的功课，但是我里面还是有个坚固的营垒，就是我的父亲因为情感一些障碍，他不能关注我，造成我里面有很多的恐惧啊，很多的情形。但这个地方教会的一直教导我追求属灵生命，我是竭力追求，但是这个坚固的引领并没有打破。但是我2016年到俄勒冈参加特会的时候，那里有一个前地方教会的一个姊妹，韩国姊妹，她也离开地方教会到灵运中学习，获得了先知性的恩赐，知识的言语的恩赐特别强。他给我一祷告，他不认识我，他就知道说，哦，你过去你父亲和你之间有这个障碍，有这个关系，你神说你必须饶恕他，因为是仇敌借着折磨你父亲来攻击你，然后企图拦阻神在你身上的护照。一下我就得到释然，这就是真的是当你心中的隐情被释放出来，被先知性的恩赐，先知性的预言的话也释放出来之后，就让你匍匐在地，说神真的在你中间。这个是个前地方教会的一个信徒追求属灵恩赐之后得到恩赐，然后帮助了我的一个亲身的例子。这个就是属于圣灵的恩赐，特别是先知性的恩赐，给人带来心灵医治一个非常好的案例。我在巴尔的摩的一个灵恩派教会有观察，他们短短几年之内带了几百个人得救，一个牧师非常奉献，教会成长非常快。他们的教会的会员大多是美国底层的人，很多前吸毒者。他们一方面非常重视帮助人解决实际的物质需求，帮助他们找职业啊，照顾吸毒者康复啊。另外一方面特别注重心灵医治和赶鬼施工，解决他们魂力的部分问题，就吸引了很多这样的人群。当然他们灵运当中和地方教会的人比，在生命的追求和主化的追求上没有那么系统，没有那么像学者一样。但是呢他们却真的是给我开启了另外一道风景线。他们常常举办很多类似的心灵医治的学习班呢、基督里的圣门认同学历班啊，先知性恩赐训练班啊，也常常有这样的服事人来讲他们，那他们就在一定程度上，这个释放了这个福音，的大能，就是通过先知性的恩赐传福音，他们真的是成长很快， 而且都是主流美国社会的人得救。我真的是亲眼看到这个教会短期内成长非常的快。那在地方教会中，他在美国教会，在地方教会，在美国教会，他们就面临一个难处，就是扩展不出去啊。传福音传想传想得更多的美国人得不到啊，这就是我亲自参与地方教会服事的时候也是一个痛。但是我看到这个班里面教会他们成长这么快，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所以地方教会它成长速度受到极大的限制，它里面是有一些问题的，是需要打开自己的眼界，看看别人是怎么利用先知性恩赐来传福音，如何解决人们魂灵的问题，帮助人们得救。当然我不否认地方教会的教导有更深有更高的教导，他们帮助信徒得救之后如果生命上更加成熟更加成圣圣别胜过世界胜过肉体，他那个服事又是我观察到这些灵派的教会所以又是很需要，他们有缺欠，所以他是基督身体中不同的肢体各有长短，我们不能固步自封光看自己好，根本不了解不学习不谦卑，看看神在别人身上做了什么工作。所以他真的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谦卑，我们我前面讲的非地方教会的人不要过分定罪地方教会，你要去学习他们中间生命的丰富。地方教会的弟兄姊妹也真的要睁开眼睛看看灵运动中和其他的教会中神的祝福，这不是一个框子框在那儿，我一例会就解决所有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服侍人不仅要供应神的话语的亮光，让人们的灵里得到滋养，从而生命得到长大，这个是在我在地方教会我认为这是他们的长项。同时呢，我在灵运动中发现的长项是后面，就是我们服侍人还需要帮助人认识和解决他们魂力的问题，让人从魂力发现他们的自己的价值，以及利用自己的魂力力量帮助他们属灵生命得到成长，特别是厘清魂力的那个乱码问题。你怎么能厘清魂力的码呢？一定要借着先知性的恩赐找到他当初魂力这个问题出现的根由，这个是地方教会十分缺欠，他不能帮助人解决人魂力的根深蒂固的问题，但是神可以帮助。神怎么帮助你？就是要利用先知性的恩赐，你祷告圣灵，要经过圣灵的浇灌，得着先知性的恩赐，然后呢，神奇的得着神知识的言语，因为神知道一切，就能在我们服侍人的过程中帮助点明他们魂力存在什么问题。这个是地方教会和其他福音很多福音派教会。连圣灵浇灌都不谈，也不追求，也不追求恩赐，他怎么能有这个祝福在他们教会中向信徒显明出来？我自己的追求中，这是亲身的经历，这是个互相帮助的问题，这是各有优点长处的问题。我们的灵可以帮助我们的魂胜过肉体的价值，这地方教会教导的这一套，让我们不断的追求灵生命的长大，操练灵，它会帮助我们的魂逐渐胜过肉体的价值。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的魂的问题能够厘清，借着先知性恩赐能够厘清，解决我们魂里的这个瓶颈的难处，它也可以魂得到康健医治恢复，它也会帮助我们的灵抵挡我们的肉体，让灵生命有机会长大。所以它是真的是一件事物的两方面，每个团体它都有从神得到的祝福，但它有它的盲点。我知道很多人魂生命的问题好像一团乱麻，是很难得到一下子简单解决，但是圣灵是神，他会光照我们的魂，厘清里面的问题，让我们的魂得到牧养和更新，从而拯救我们的魂。这是灵运动中一个极大的恢复，所以在福音派的弟兄姊妹一定要谦卑下来好好学习，不要定罪灵运动就都是仇敌来的呕吐邪灵都是，不要那么简单的定罪。我不否认灵运动中也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很多信徒不肯学习十字架的功课对付自己的肉体，以为通过简单的心灵意志和感动施工就是把问题彻底解决掉了， 他不是的，那样的想法也错了。我听到江秀琴牧师就提到一个见证，他就说到他们操练等候神也是一定程度上学习生命的变化的工作，也注重主化，他们是比较保守的灵恩派，不是极端的灵恩派。他也提到，我听了他的一篇信息也提到，一些灵恩派的弟兄姊妹认为说天天去参加赶鬼，天天心灵医治，但不肯系统的读经，不肯系统的经历实践的功课，不肯系统的让主的话还更新变化他们的魂，关键关赶特会，这儿心灵医治，那儿赶鬼，是我以为就是希望短平快，这也是美国人快餐文化的一个特点，他只希望啊参加一个特会，这个人祷告一下我就解决我的问题了。他不是的，他是肉体和旧人是靠十字架的功课是不能忽略的。我认为地方教会的教导在帮助我们对付肉体和旧人上是很值得学习的，但是另一方面，魂的伤害和医治是需要心灵医治施工和赶鬼施工的，里面跟鬼赶出去也需要赶鬼施工的，这个又是地方教会和很多福音派教会是忽略不学习不了解也不认识的。这是属灵真理的两个不同的方面，都需要我们需要地方教会教导的那个生命的成长的滴灌式的借着神的话语不断更新我们魂，从而加强我们的灵，让我们胜过罪。他这个有，这是他属于乔治穆勒呀，或者说这地方教会深受到这个穆安德烈啊这些古典信心者的道路，从尼特生来的这些教都是古典信心派，他们叫古典信心派。但是在现代灵运动中有所谓的现代信心派，就甘坚信的开了个 Copeland， 他们把它运用到身体的医治上，就是我还没有得医治，但主的话说我得了医治，但是我就宣告主的话，然后我的信心跟上来，然后经历来跟上来。地方教会他讲的也是说，我宣告神的话语，我是得圣别了。虽然我的魂力还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宣告，一直宣告，相信，最后经历慢慢跟上来，这也是正确。这是一个古典信心派和现代信心派的区别。嗯，但是呢，除了这两派之外，在灵运动中，特别是通过恢复先知性的恩赐，追求圣灵的浇灌带来神奇的恩赐，会帮助人释放神奇的知识的言语，在服侍人的时候，常常把人里面多年不能突破的一个属灵症结点出来，就会帮助人得到释放，心灵的医治和属灵的进一步突破。我认为地方教会的很多人到一个步骤，就是他生命就到那个地步，他不能再突破。无论是个人的也好，无论是集体的也好，为什么？是因为他不接受圣灵的恩赐和圣灵的事工，他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就不能帮助他个人也好或者集体也好突破一个顽固的点，拦阻的点，瓶颈的点，就不能得到释放。但是神通过很多异梦告诉我，地方教会召会也会将来接受圣灵的浇灌。我在很多异梦的看到这些地方教会的领袖也在传讲我在灵运动中学习的真理，有几十个甚至更多的异梦说到这样的情景。所以希望这个是真实的，希望真的是应验约珥基书讲的，有一天末世的时候，圣灵要浇灌在一切属肉体的身上，圣灵要浇灌在所有的传统的教会身上，都让他们能够得到突破。我也为此祷告，我也为此受逼迫，我也为此坚持不懈，但是我相信这是神给我的汇流的影响。主耶稣也是向我显现，告诉我两个河流要汇流。它汇流我多次讲，就是我们追求生命，我特别在地方教会学习追求生命和追求恩赐，它不是矛盾的，它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追求生命会扩大我们的恩赐的度量，追求恩赐也会帮助我们生命长成，但是在两方面都有极端，我们不能做成象牙塔，在那为追求生命而追求生命，也不能像灵运动中的为追求恩赐而追求恩赐，忽略了圣别。它是圣别和恩赐，它是一个鸟飞行的两个翅膀。我们都是从神来的，都是从圣灵来的。圣灵的果子，爱、喜乐、和平、恒忍、良善， 这是没有律法反对，这是圣经中讲的。但是圣经又说了，圣灵照他的意思赐恩赐给人，所以他都是圣灵来的。我们不能把圣灵分割为两吧，只要圣灵的果子，不要圣灵恩赐。过去无论灵运动中的极端的这个例子，都不能成为我们不追求恩赐的借口。他们常常讲 misuse is not excuse to not use， 别人滥用了、误用了，或者说很多有恩赐的人道德上犯罪的，不是我们不追求恩赐，不能成为我们不追求恩赐的借口。我们需要从神来恩赐，来更好的服侍神。我们需要不断追求圣别的过程中，同时追求恩赐，让我们不绊跌人，不走极端。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感动。当然，这是也是民数记十四章读经的时候我的一些感动分享给大家。无论是你是在哪个教会中的，我真诚祝福你，撇下对别的教派的成见，能够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求问圣灵的帮助和引领，来学习神借着别人释放的丰富。无论是地方教会，无论是灵运动，无论是其他的派别，都要谦卑，不要把别人一棒子打死，然后从人中间我们才能学习到可以祝福我们的真理。这是仇敌的一个攻击，他把一些教会污名化之后，你自然就不能或者没有机会去接触和学习神借着他们释放的真理。好，这是我心头的话，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接着交通。阿们。将荣耀赞美都归给阿爸天父、主耶稣基督和蒙福的圣灵。再见。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